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浸透了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光别致，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有些正房俨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穿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尚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绵延几千年的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20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什么，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也就不会有多大能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13日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有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也对西方没有很大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场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几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觉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场，以致高级生命也无法继续存在。 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场，还有觉者离去而失掉的诱惑。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觉者加持诱惑。近些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祸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支柱。二、坏精神支柱。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皇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掘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尸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大斧子砍大悲寺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创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不能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会下地狱的罪业，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很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弘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协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也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说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也能把这场迫害搞起来。共产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也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刻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的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也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说，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恰恰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是以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说，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共产邪灵及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了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 活摘器官就成为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同样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日，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集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说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说，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第四章，共产邪灵毁人不倦。引言：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 中国社会的姓资姓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说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匮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流油，忽而让人禁欲，忽而让人狂欢，一会儿破坏文化，一会儿恢复传统，一会儿姓社，一会儿姓资。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说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揽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骗得了人？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天。但是，当初不是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性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也是人，也看不清共产邪灵，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性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性，如同铁路换轨一般，把人的心灵深处对神性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搞乱社会，搅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也捏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也一样是斗。为了斗，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把坏人捧到九天之上，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把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把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共产主义把魔鬼美化成神，同时把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他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给魔腾出空间。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也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时，他曾从镜上扯下十字架，向他吐口水，再将他踩在脚下。他曾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地惹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镇压其他宗教信仰，把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3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